好，今天是大年初一，首先祝弟兄姊妹们新年蒙恩。好，我们接下来先那个做一个开始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我们的感谢，在这七日的头一日，按照你所命定的日子，我们聚集在这里，一起的来朝拜你。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恩，感谢你把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使我们得救恩。感谢你应许与我们同在，从头到末了。也求上帝你今天特别的与我们同在，无论大人孩子，无论讲的听的，都同感一灵。让我们在这里一起的有感恩的心，献上我们的敬拜。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完全的向你仰望，向你交托。愿你的灵在我们其中大有能力的运行，让我们心中充满敬畏，充满感恩。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好，今天是大年初一，也是正月初一啊。那个圣经中有多次的提到正月初一所发生的一些事件，其中有五卷书能提到了正月初一日。其中有创世纪，有出埃及记，还有历代志、以斯拉记，还有以西结书。其中前面四卷书呢，提到的都是在犹太人的正月初一所发生的一些历史事件，但是在最后一卷书以西结书呢，他提到的是在正月初一这一天呢，以西结领受了上帝的话语，并且在将来会看到的异象。今天我们就单单分享前面四卷书所提到的正月初一所发生的历史事件，我们来看一下圣经所记载的到底发生了，在历史当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第一个我们想要看到的是这个创世纪所记载的正月初一发生的事件。说挪亚601岁，正月初一日，地上的水都干了。挪亚撤去方舟的盖子观看，便见地上的水都干了啊。这个是这里记载的事件是基督徒相当熟悉的，我想我们在座的小朋友们也都知道，小朋友们都知道这件事情啊。是洪水的审判，大洪水的审判。这件事情是发生在以色列列祖之前，属于太古历史。这个事件的背景呢，就是上帝当时创造了人之后，把人安置在伊甸园中，赐福给他们，但是给了他们一个禁令。这个禁令大家也都知道啊，有一棵树上的果子他们是不能吃的。其实在我们现在的人看来，这个禁令是非常容易守的嘛，那么多的树干嘛非要吃这棵树上的果子啊。但是当时的亚当和夏娃还是选择背逆神，不听神的诫命啊。其中他们没有忍住的一个忍住没有吃的一个原因呢，就是他们根本就不知道这个后果是多么严重啊。因为他们在当时是世界上最初的人类，他们没有之前的人类历史可以供他们做参考，他们也没有神和人之间的互动的历史让他们借鉴，让他们学习啊，给他们警戒。所以说他们以至于他们就很大胆的背逆了神啊，违背了神的诫命，破坏了他们的约定，然后就被赶出了伊甸园，然后就沦落到已经被罪所充满的世界上来。在这个罪中呢，继续的繁衍生息，生儿养女，继续的人是罪恶是越来越大越来越大，以至于严重到一个程度呢，上帝不再容忍，要坚决的要审判世界上的罪恶啊。审判的方法呢，就是用大洪水灭绝一切凡有血气的，只是那个保留了方舟里的挪亚一家的和他挪亚一家的八口，还有方舟里面的那些活物。然后呢，大洪水的审判就开始了。其实我们真的不需要用现在人的地理知识去纠结啊，这个洪水是不是全世界范围的，这个洪水有没有淹没那个珠穆朗玛峰之类的问题啊。因为当时的时期是太古时期，从圣经所记载的家谱以及人类当时的年龄来推算的话，人类的数量还没有足够多到遍布到世界各地去啊。也没有当时呢那个再就说 洪水之前的地理环境、地质环境以及气候啊，以及大气层的这些状态跟洪水之后是完全不同的。这个同圣经，也就是说上帝对洪水之前的环，洪水之前和洪水之后人类的生存环境是做了改变的。从圣经所记载的人类的年龄来看，洪水之前人类的年龄是可以活到上千岁的啊，但是洪水之后，圣经所记载的人类的年龄就已经在快速的下滑，快速的缩减。人的寿命从上千岁到了摩西那个时候，圣经所记载的已经到了七八十岁，跟我们现在正常人的年龄是一样了啊，差别不大。所以说，还有我们也不用困惑，这个挪亚到底是怎么样把这么多不同的品种的活物带到方舟里去的啊？这个事情挪亚自己做不到啊，这个事情是神做的，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了，不是说挪亚抓住这些活物把他们赶到方舟里去的，而是神安排这些活物到挪亚那里去进入方舟的。所以说历史是怎么样发生的，圣经就怎么样告诉我们了。这里经文说正月初一日这个地就干了，这个意思就是说地干了，审判就结束了啊。洪水灭绝了一切凡有血气的之后，这个审判就结束了，神洁净罪恶的目的也达到了，就除了方舟里的人和活物，其他的地方的罪，其他地方世界上所有的罪恶都清零了啊。其实你想，凭着人的智慧啊、能力啊，利用这个方舟来病毒清零、保护生命啊，是非常困难。但是神用洪水对罪恶清零，用方舟保护人的生命啊，没有什么难的啊。这就是神第一次在全世界范围之内对罪恶的审判。结果呢，就是挪亚，只有挪亚，一家八口活下来了，因为他们在方舟里躲过了这个洪水的审判。其实挪亚在造方舟的时候，他们当时代的人到底是在干什么啊？圣经上说他们在吃喝嫁娶，也就是说他们在享受他们的人生啊。他们对挪亚所说的审判要来了、洪水要来了这个警告，他们是置之不理的。我们可以完全想象得到，他们肯定是在嘲笑挪亚造方舟的啊。那挪亚花了100年的时间来造这个方舟，到底值不值？100年的时间啊，在这个方舟。其实我们在座的，大人孩子应该是没有人会觉得这个时间太浪费了，不值得啊。生命攸关的事情，你花多少时间都是值得的啊。但是呢，我们现在的人也是一样的，我们跟挪亚方舟时代的人也是一样的啊，都是在忙于吃喝嫁娶、游戏、娱乐、刷视频、看手机啊、看电影。就是也是轻忽末世的审判要来的这个警告，我们不愿意花很多的时间在这些事情上。有句话怎么说的？历史从来不是简单的重复，但是却是惊人的相似啊！我们现在的人就是这样啊，很多人就翻翻圣经就放下了，去教会去了几次，哎，也就那样，哎呀，不要再去了啊！他不想去花这些时间、花精力去了解、去明白这个末世的审判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不去管这些警告。有时候我们会偶尔看到一个视频或者看到一个文章说，哎，这种东西你不能常吃或者不能多吃，否则你会增加你癌症的几率。哎，我们一定会要点进去看一下到底是什么东西不能吃啊，之后呢我们就会多多少少都会注意一些。但是更重要的事情呢，我们就凭着我们非常非常有限的理性，就轻易的断言说圣经不可信，就凭着我们眼见，我们连明年发生什么都不知道，就很随意的凭着我们非常非常有限的眼光，就是说没有末世审判，人死路灯灭啊，这就是我们自己对生命的轻忽啊，就好像挪亚时期的人是一样的。挪亚洪水呢，是神对罪恶审判的历史，也是挪亚一家在方舟中得救的救赎的历史啊。其实教会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方舟啊，耶稣基督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方舟啊。我们在座的就是已经进入方舟的，或者说是预备进入方舟的，或者是对方舟感兴趣的啊，我们都应该为此而感到庆幸，有这个机会而感到庆幸感恩啊。其实我们基督徒啊都会有感恩的心， 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就需要再次的被提醒一下，提醒我们的救恩是多么的宝贵啊，是多么的不同寻常。在圣经当中，神是常常的用比较的方法来提醒以色列人感恩。他怎么说呢？圣经也常常说，他说神从来没有把一些律法典章，这样的律法典章赐给哪个国家，就赐给你们以色列了。神也从来没有在火中荆棘中向你们说话，哎，对以色列人说话了。神更没有行了那么多的神迹，带领他这个一个国家那么多年，就是带领以色列了啊。所以说对我们也是一样，新约呢也会常常用提醒用比较的方法来提醒我们感恩，不仅是跟没有信主的人比较，哎，也跟我们没有信主之前的人来做比较。以弗所书说，哎，没有信主之前啊，我们在世上是没有指望的人，是没有神的人，是走向灭亡的人。你想想，我们在国内大部分的那些同学、以前的同事、我们的亲戚，甚至是我们现在的邻居，无论他们在社会上地位多高，看上去生活是多么的幸福，成就多么高，但是如果他们没有进入方舟，他们就是可怜的人，他们就是结局很悲惨的人啊。我们对不信主的人心中会充满怜悯，哎，充满很多的遗憾，这么多的机会他们抓不住啊。同时呢，我们也为我们得救恩而感恩，因为神拣选了我们，把我们带进了方舟里面来啊，非常幸运的一群人，否则这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啊。好，挪亚那个一家啊，他们肯定是感恩的嘛，因为他们一家得救了，而他同时代的人却在审判中为自己的罪付上了，而为自己的罪而灭亡了啊。所以他一出方舟，他就因着感恩去筑坛献祭，来表达他们心中的感谢，也表达他们对神的敬拜啊。好，这个创世纪所记载的正月初一所发生的事情呢，就让我们来提醒我们，不仅要为我们的救赎恩典而感恩，也让我们感恩的心跟我们所承受的这个莫大的恩典相匹配啊。好，接下来所记载的就是下一卷书出埃及记所记载的正月初一所发生的事情。耶和华晓谕摩西说，正月初一日你要立起帐幕，第二年的正月初一日这个帐幕就立起来了啊。这段经文的背景呢，就是挪亚洪水之后，一家八口包括他的三个儿子闪、韩、雅弗，他就继续的在地上生存繁衍生息啊。但是呢，人类是继续犯罪的，继续 不顺服悖逆神。然后呢，神就特别的拣选了一个人，他的名字就叫亚伯拉罕。他是那个挪亚的儿子闪的后代。按照那个历史学家对古代这些民族迁移历史的研究结果可以知道啊，我们华人也是属于闪的后代。但是呢，神没有拣选我们华人的祖先，而是拣选了以色列人的祖先亚伯拉罕。然后呢，是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以撒的儿子雅各以及雅各的十二个儿子。创世纪所记载的内容基本上就是大部分都是以色列这些列祖的历史，也就是神和以色列的这些列祖互动的历史。这个历史上，神把这些历史记载下来，就是让后面的选民，也包括现在的我们，来认识神，认识神和人之间的关系到底是如何的啊。这样呢，雅各的后代就在埃及发展成了一个大的民族，这就是以色列民族。很不幸的是啊，因为那个政局的变化，这个以色列民族嘛，就沦为了埃及人的奴隶。现在这节经文讲的就是神带领他们从埃及地为奴之家出来之后所发生的历史事情啊。出来之后的正月初一这一天呢，神就要他们去建造会幕，结果用了一年的时间啊，他们就把这个帐幕给建造起来了。那神为什么要以色列人建造一个帐幕呢？因为在当时啊，以色列这个民族所接触到的其他的民族，都是拜神灵的。我们知道神灵嘛，就是偶像啊，就是虚假的偶像。无论在埃及，还是他们要进入这个应许地迦南地那些民族，还是周围的那些民族，都是拜偶像的。 在当时可以说这个拜偶像是当时的一个刚需啊。其实到了现在我们拜偶像还是刚需，只是换了一种形式，只是我们现在的人意识不到而已，还是在拜偶像。就是在当时的这个时代背景下啊，以色列耶和华上帝呢就引导这个以色列人去拜真正的神。但是他问题在哪里呢？真正的神是看不见的，因为我们的眼睛是只能看到物质界的东西，至少我们现在在地上生活的人眼睛是只能看到物质界的东西，至少现在是这样啊。那既然神不能被我们人所看见，就没有可见的这个形象可以去拜。但是以色列人呢，他又有一个敬拜可见的神的那个刚需啊，那个需要。这样呢，神就用帐幕作为神的居所，来让人看到神是与他们同在的啊。当然这个帐幕并不是神真正的居所，这个在所罗门献殿祷告和新约使徒行传中一再的强调过啊，说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他就不住在人手所造的殿。神怎么可以住在被人手所造的建筑物给拘禁住呢啊？神是不住在这个帐幕当中的，这个帐幕就只是神同在的一个象征。那既然是象征啊，虽然是象征，但是神也的确的是跟以色列人同在的，他只是不是以住在帐幕的形式而已嘛。其实神的同在还是很真实的，真实的同在，神真实的同在啊，比象征性的同在更重要。这个我们应该能知道，真实的同在比象征性的同在是更重要的。摩西是非常理解这一点的。当摩西的哥哥亚伦跟那其他的长老在山下那个拜金牛犊拜偶像的时候呢，那个神就发怒生气说，我不要带你们进入迦南地了，我不要带你们走了，否则看到你们这么悖逆犯罪，我会生气把你们都给灭绝了啊，我还是离你们远点，差遣个使者带你们进去就好了。当时摩西是坚决不同意的，以我们现代人的观点看来是哎不错呀，有使者有天使帮助我们，随时随地的帮助我们，我们目的达到了，好处拿到了，应许地得到了，偶尔犯个罪神也不在身边啊，也不会把我们怎么样，哎，这不是挺好吗？干嘛非要神的同在？这不是我们现代人所要的吗？当我们有困难的时候，当我们陷入困境的时候，我们希望有神或者有天使随时随地的帮助我们，但是平常不要管我们啊，我们做什么事不要神不要管啊，这不就是很理想的状态吗？但是摩西不这么想啊，他说不行，你只派天使带我们去不行，你只是抬这个帐幕象征性的同在不行，我一定要真实的同在啊。这就是这面经文说的，你若不亲自和我同去，就不要把我们从这地领上去。人在何时上得知我和你的百姓在你眼前蒙恩呢？岂不是因为你和我们同去，使我和你的百姓在地上的万民有分别吗？这节经文呢，摩西说了两个问题，一个是同在是神的恩典，第二个问题是同在是以色列人跟其他民族分别的不同点。我们基督徒也经常说，哎，神与我们同在，神与我们同在啊。那同在到底是什么意思？首先我们要说啊，同在它不是两个人在一起这样的位置的概念。比如说圣经说加百列是站在神面前的，我们不能说神跟加百列同在。还有呢，我们也不能说神跟某个人讲了很多话，神就与他同在。神在创世纪曾经跟该隐说了很多的话，我们不能说神跟该隐同在啊。那同在到底是意味着什么啊？我们来看下面的经文啊。首先呢，约瑟那个这个是在他的主人埃及人家中的时候，约瑟就是雅各的第十一个儿子啊。他在埃及为奴的时候，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再就是约瑟的主人呢，看到耶和华与他同在，耶和华的同在是人可以看得见的啊。他的主人看见耶和华与他同在，又见耶和华使他手所做的尽都顺利。再就是大卫日渐强盛，因为万军之耶和华与他同在。 为什么他可以强盛？是因为耶和华与他同在啊。从这些旧约的经文可以看出，在旧约时期，神的同在和那个可见的赐福是连在一起的。看到神的赐福，哎，就知道神的同在。其实我们基督徒都经历过这种神的同在啊，神会在我们个人不同的处境之下帮助我们，随时随地的也赐福我们。有的时候是借着祷告得到的，有时候是借着很久很久的祷告得到的，有时候根本就没有祷告，上帝直接给我们帮助和赐福了。不管这些赐福和帮助是不是借着，是不是通过祷告得到的，哎，我们做基督徒的心里都很清楚，神与我们同在，这是神的作为啊。到了新约呢，随着那个神启示的渐进性，神就向我们借着圣经向我们启示了更多同在的含义。到底什么是神的同在啊？那是一种互相内在的生命的连接啊，那是一种生命的连接，互相内在的生命连接。首先呢，神是借着圣灵真实的与我们在一起，圣灵住在我们心中，圣经的经文是非常非常多的啊，我们就不一一列举了，经文太多啊，我们只看这里的几节。首先耶稣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个保惠师，叫他与你们同在，因为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啊。新约给我们启示出来的同在，是人和创造主互相内在的一个关系，是创造与，是我们人与生命的创造主相连接的一个关系。其实比较容易理解的一个比喻就是树枝和树的关系啊，就是一个树枝从大树上脱落下来了啊，脱落下来，那么这个掉在地上了，那这个树枝的命运，最终的命运结局我们大家都知道啊，它最终会失去生命的。虽然是它上面或许有嫩芽还可以长大，哎，有时候一个树枝掉下来，它上面有个花苞，哎，它有可能会开花苞的，这个花还会开的。就好像我们过年有时候把鲜花插在那个水里，插在那个花瓶里，那个花苞还会开的，并且还越开越大，看上去还生机勃勃的，但是它的结局已经注定了啊。现在呢，因为它跟那个大树的关系是脱离着的，现在呢，神又把这个树枝给连到大树上去了，哎，这个树枝就又活了，这个树枝就跟大树同在了，是吧？这就是新约所启示出来的神和人同在所包含的更深的含义啊。神的同在在旧约所强调的是属世的赐福，在新约所强调的是生命的关联，但是从整本圣经联合起来，综合起来看，这个神的同在是神主动的与人建立起了一种特殊的亲密的关系。神和人同在这个特殊的亲密的关系是通过这个约来实现的，通过约来实现的啊，立约来实现的。立约是神主动的跟人立的，无论是跟个人立约，他挪亚到方舟之前神已经跟挪亚立约，圣经上有啊，神跟挪亚立约，方舟出了方舟，在献祭的时候又有彩虹之约，那是另外一个约啊。无论是跟个人立约还是跟群体立约，都是这个同在都是通过立约的形式来实现的，或者是通过立约的形式来确认的。就好像我们的婚约，我们的婚约是通过结婚证，也是约，婚约啊，这个夫妻的关系也是通过约来实现或者确认的、确立的啊。关系再亲密，你没有这个结婚证，还是没有这个婚约啊，没有这个文书啊，法律上的认可关系。好，人就是通过啊，无论是新约还是旧约啊，都是那个通过那个约这种关系来那个跟神建立了这个同在的关系啊。所以说我们圣经又叫什么？新旧约全书啊，新约和旧约。旧约的人是通过旧约跟神有了关系，我们新约时代的人是通过新约跟神有了这种生命的连接啊。我们是通过耶稣基督来跟神有了约的关系啊，因着这个约的关系，我们这些枝子 已经掉在地上的枝子，脱离神的枝子，又被神给接到大树上去了。这样呢，我们就跟这个生命的创造主有了联系，跟生命的创造主有了联系。那你得到永生，不就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吗？那不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吗？神其实是愿意跟人同在的，神跟人同在本身就是神造人的目的之一。他到了亚当的时候就跟亚当同在，但是亚当背约，违背了这个约，约的关系就破裂了，神跟人的关系就破裂了，所以说亚当就被赶出了伊甸园。亚当最大的损失就是失去了神的同在啊，失去了神这种亲密的关系。因为上帝要解决人和神，神和人之间关系的问题，他又拣选了特定的人与他们同在，包括旧约的以色列人，也包括新约的我们啊。好，圣经的最后一部分就记载了跟随耶稣3年半的使徒约翰所看到的这个异象。这个异象所描述的是未来的世界，就是说已经进入方舟的我们，包括过去的人啊，将来会到的新天新地新的世界。使徒约翰是这样说的，说我他是看到的异象啊，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啊，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这是未来的世界啊。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这里呢又提到了神的帐幕，就是对应了或者回应了以色列人在正月初一所建立起来的那个帐幕，同样都是象征了神的同在。圣经一共是66卷书，是首尾呼应的啊，它是首尾呼应的一本书，不是66卷单卷的书啊。我们可以说圣经是关于神同在的一本书，它讲述的就是神和人同在的这种关系，他讲的就是这种关系后来是怎么样破裂了，人是怎么样跟神隔绝了，远离了神，又怎么样跟神和好，再次的把关系建立起来，再次的跟神同在。树枝子是怎么样从大树上掉下来的，那个大树枝又怎么样接回去的，圣经就是讲这个啊。在我们刚刚信主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根本就意识不到神的同在，是因为我们的属灵生命还不够那么成熟，就好像小孩子他跟父母是有血缘关系的，但是小孩子年龄小的时候他是意识不到这种血缘关系存在的，等他们长大一些他们就会知道啊，就会意识到他跟父母之间那种已经存在了的那个血缘关系。随着我们属灵生命的长进，我们也会意识到啊，这个神的同在啊，你就会有神同在这个意识啊，这个意识，这个同在是已经就存在了。我们也需要有这种同在的意识，你只有有了同在的意识，你才能更加的明白你从神那里领受的是多么宝贵的恩典。我们就为神有神的同在而感恩，也为这个有生命的关系，我们跟创造主有这种生命的关系而感恩啊。这就是我们刚刚读的出埃及记所记载的正月初一所发生的历史事件的内容。神要他们把帐幕建立起来，要跟他们同在，然后呢以色列人就有了神的同在。但是呢虽然是跟神有了同在，但是他们的属灵生命还是起起伏伏，他们跟神的关系有了同在还是起起伏伏。特别是在那个列王记和历代志的记载当中，选民的属灵状态起伏是非常大的，转折是非常快的啊。下面我们就会看到这个问题。接着呢就来到了历代志啊，历代志那个记载呢，就是祭司进入耶和华的殿，要洁净殿，将殿中所有污秽之物搬到耶和华殿的院内，利未人接去，搬到外头基伦西边。从正月初一日洁净起，到8日耶和华的殿廊，初八日到了耶和华的殿廊，用8日的功夫洁净耶和华的殿，到正月16才洁净完。于是他们来觐见西西家王，说亚哈斯王在位犯罪的时候所废弃的器皿我们预备齐全了且洁净了，现在都在耶和华的殿前， 坛前啊。这件事呢是发生在以色列王国的中后期了。前面我们不是说神带领以色列出了埃及，建立了会帐幕吗？到了应许进入了应许地迦南地之后呢，以色列人就继续在这个应许地上发展，后来就成立了一个国家。大卫的儿子所罗门嘛，他就按照上帝的旨意建造了圣殿，来替代了那之前的帐幕。现在这段经文记载的事情呢，就是发生在大卫和所罗门的后代西西家堕亡的时期了。西西家前面已经十多个王了，但是他后面嘛只有四代，他就要亡国了啊。圣经说西西家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祖大卫一切所行的。也就是说他是个好王啊，他是个好王。所以说他一登基就着手安排祭司立位人在正月初一这一天啊，新年的第一天就洁净圣殿。他之所以要洁净圣殿，就是因为他前面那个王，也就是他的父亲亚哈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在圣殿当中设立了偶像的祭坛，他们在圣殿当中拜偶像。这段正月初一所发生的历史事件记载的就是西西家安排这些祭司祭位人洁净被他父亲亚哈斯所污秽的圣殿啊。在圣经当中记载了那么多的王，让我们看到什么？坏王登基的时候，他就会带领以色列百姓敬拜偶像；好王登基的时候，他就会清洁偶像，然后洁净圣殿，再把那个神从来带回来敬拜神，再把百姓带回来敬拜神，归向神哈。他是来回的折腾，你去看读《列王记》《历代志》啊，他看到他们来回的折腾，一会儿向左，一会儿向右啊。旧约以色列人的历史就是告诉我们什么？没有王的时候，人是任意而行的；等你有了王的时候，人就跟随王的心意而行。包括那些掌管圣殿的祭司，他也要遵从王的命令去行。不仅仅是要遵从王的命令去行，甚至有些还是要去体贴圣上的意思，主动的去行。这件事情我们中国人是最懂了啊！看看我们拍的那些宫廷剧就知道了。好，可见啊，一个国家的君王是非常重要的。君王可以带领整个国家敬拜真神，他也可以带领全国的人去拜偶像。其实真正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知道对错的人还是比较少的啊。你知道对错还能坚持走对的方向的人是非常少的，更是少了啊。所以说一个国家那个君王带领着全国的发展方向，在这个国家当中，你君王走正路，这个国家就走正路；你君王走在错误的路上，那反过来也是一样啊，整个国家就会走偏啊。其实这是很容易理解的嘛。那我举一个眼前的例子，就好像我们中国，那老大说清零，那全国就要清零；老大说放开，那全国唰的一下就全部放开啊！一个转变速度就是让全世界人都完全想不到。这个以色列的历史就是让我们看到，一个君王的属灵的状态，基本上就是代表了这个国家和民族的属灵状态，它也引导着啊这个国家和民族的属灵状态。以色列君王的历史还让我们看到一点，就是说坏王可以生出很敬虔的儿子来，而敬虔的王呢，他却可以生出很坏的儿子来。就好像这里洁净圣殿那个西西家，他的父亲就是一个拜偶像的王，但是西西家自己呢，却是非常敬虔敬拜真神的王。再一个转折，他的儿子马拿西呢，是坏极了一个王，可以说是犹大国最坏的一个王。马拿西在位的时间又非常的长，55年，他是一个执政时间最长的一个王啊，他就把整个国家带进了深度的拜偶像当中去了。可以说他为那个犹大国最后的灭亡和被掳是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啊。当然这个贡献是要加引号的。接着呢，再来一个转折，他的孙子约西亚王是在马拿西死后2年登基的啊。他的孙子约西亚王呢，却是整本圣经当中评价最高的一个王，甚至高过了大卫。他是这样评价约西亚的啊，在约西亚之前，没有王像他这样尽心尽力归向耶和华，遵行摩西一切的律法；在他以后，也没有兴起一个王像他的。 就是这么评价一个就是一个评价这么高的王，这么敬虔的王，他后面呢他三个儿子轮流做王，在他后面没有一个是敬拜耶和华的。你读这个以色列的历史啊，就让我们对以色列人以色列的国家感到一点希望都没有。你兴起一个好王了又怎么样，兴起一个比大卫还要好的王又怎么样，你压根就不知道下一任登基的国王会把全国带向哪里。况且这个王本身的这个属灵状态就非常的不稳定。比如说大卫，他一生是敬拜神的，他从来没有拜过偶像，他从来没有偏离神。但是呢，在他政治最高峰的时候，他却非常故意的去违背神的律法，让神的名受亏损啊，在全国范围受亏损，并且还把国民带到了战乱当中。再就是他的儿子所罗门年轻的时候，他是建造了宏伟的圣殿，代替了这个帐幕啊，他是又聪明又智慧又敬虔。但是到了后期呢怎么样，他却被那个外邦的妻子引诱去拜偶像去了啊。还有一个比较典型的就是乌西亚王，圣经说他什么，他定义寻求神，定义寻求耶和华，耶和华就使他亨通，让他强盛的时候就心高气傲，以至于行事邪僻，干犯耶和华神，进耶和华的殿，要在坛上烧香啊。他本来是个非常敬虔的王，他却非要去夺取祭司的属灵的权，祭司的权柄和荣耀。他做王已经已经非常的荣耀，非常的有权柄了，他却要更多更多，却要干犯。却要那个夺取祭司有的这个权柄和荣耀，就干犯了神在圣殿的礼仪当中所定规的位分和次序。所以说通过这些历史呢，神就是让以色列人，让选民，包括我们啊，就看到啊，单单的靠选民自己的治理是没有希望的，是没有未来的，没有把握的，那靠着自己是不行的啊，靠着我们人自己是不行的。那怎么办？神就借着先知在旧约当中啊，给了我们答案。他要赐给我们一个特别的君王，这个君王是有神性存在的一个君王。这个君王他就会打破地上的君王他天生就有的这个局限性。这个君王呢，是借着先知以赛亚预言了，在新约让我们看到他来了。大家都知道了啊，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做地上选民的君王。我们真的是需要这个君王来带领我们走正路啊，否则我们的人生走向哪里？我们的人生走向哪里？没有信主之前，我们基本上就是在凭着感觉走。圣经说，我们人都在随从今世的风俗，就跟着潮流走呗，跟着大多数人的方向走，向着方向那个方向走啊。你在走在这条路上，你或许真的是会风光无限，鲜花掌声啊，或许都会得到。但是你要知道，这条路的尽头是个死胡同，是个死胡同的。我们以为这条路的终点是人生的必然的结局，是不可改变的，这是我们之前所认为的，我们接受了，我们尽量的让这条路上走得舒服一点啊，获得的快乐多一点。但是无论怎么样，这条路的尽头是个死胡同的。但是这不是事实啊，这是可以改变的。我们感谢神啊，因为神差派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君王，用他的话语来引导我们，让我们从错误的路上来转回来，成为神国度的人啊，成为我们的君王。其实耶稣基督他不仅是我们的君王，不仅仅是君王，他是我们的牧者，为我们做了我们根本就做不到的事情。否则我们人没有办法这么容易这么简单的从正路上转回来的，从永生的路上，从那个错误的路上转回到这个永生的正路上来的啊。这就是跟我们下面所说的这卷那个书有关系。看到这是对，看到这一卷书啊，以斯拉记。以斯拉记记载了两个不同的正月初一啊。我们先看第一个正月初一，是从正月初一他们就从巴比伦启程，因为他神的手帮助他啊。也就说是正月初一他们就从犹太地从那个被掳之地返回啊。这个事情那个发生的背景呢，是发生在犹太人被掳的时期。因为犹太人悖逆违背神，而这个国家就灭亡了，被掳到了外邦。 神就借着先知耶利米预言啊，你七十年之后要归，要被掳七十年，七十年的时间到了呢，神就借这波斯王帝，波斯帝国的一个君王，他叫古列，下令就允许他们回归耶路撒冷。第一批一共回去了三批人，第一批人回去的是有省长所罗巴伯和大祭司约书亚带领的。第一批人回去呢，他就把圣殿给建起来了。第二批回去的呢，他们把圣殿建起来，他们就在应许地居住。渐渐的，那一代人就老去了，他们的后代继续生活在那里。七十八年之后，这里经文记载的是七十八年之后啊，以斯拉又作为祭司，他从巴比伦带了另外一批人回去。这批回去的人主要是跟那个圣殿的服饰有关的，有祭司啊、利未人啊，还有在圣殿那些干杂活的、劈柴烧水的这些人回去的啊。这节经文说的就是这一次回归。又过了十四年呢，尼西米作为省长带领第三批人回归啊。回去第三批人回去就是把城墙给建起来了。这里说以斯拉带领这批犹太人正月初一就开始往回走。要知道正月十四号是逾越节，他们根本就在被掳之地嘛，他们可能没有圣殿献祭，他们节期还是要过的嘛，这是重大的节期对他们来说。但是以斯拉他们着急嘛，就没有等到过完节再走。他们拿到这个官方的文件，也就是说亚达薛西王的谕旨，准备好奉献的奉献给圣殿的那些金银器皿，在正月初一他们就起行了。他们急切的去返回耶路撒冷，目的也是很明确啊。这里说以斯拉是他回去的目的就是要教导以色列人律法，教导以色列人律法啊。这批人和第一批回去的人是一样的，他们大部分都是为神发热心的人，他们都是很可以说他们都是很敬虔的犹太人啊。等到以斯拉带领他们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迎接以斯拉的那些人其实是第一批人回去的后代了，因为这次回归已经是过了七十八年之后。他们到了耶路撒冷之后呢，发现第一批回归的犹太人的后代他又在拜偶像，他们竟然又在拜偶像。原因呢，是因为他们娶了外邦的妻子，受了外邦妻子的影响去拜偶像的啊。其实跟外邦人通婚根本就不是问题，你好像妓女拉合呀，旧约所记载的妓女拉合，她就是信靠神之后嫁入以色列的。还有路德，也很熟悉的路德啊，她是信靠神之后跟着她的婆婆进入以色列应许地的，他们都是那个耶稣基督家谱里的人。所以说跟外邦人通婚根本就不是问题，他的问题在哪里？你跟通婚之后，犹太人的信仰假如你影响不到家里外邦人的信仰，那么你的信仰势必会被外邦人影响到，特别是下一代的影响是不可避免的啊。如果这样的犹太人家庭多了，或者是祭司家庭，再就是领导阶级的家庭出现这样的问题的话，你整个人的以色列信仰，犹太地以色列人的信仰就会出现很大的危机啊。被掳之后的人，他们是被掳之后的人，比被掳之前的人更明白这一点，他们知道拜偶像的后果是什么啊，他们已经有前车之鉴了啊，他们知道拜偶像的代价是什么。但是可贵的是什么？他们的领袖想要改变这个问题，他们就带领会众在以斯拉面前聚集听律法，甚至他们在冒着大雨在听律法啊，听着听着他们就痛哭认罪，他们愿意悔改，他们决定去离弃这些外邦的妻子和孩子，然后就有了下面这个经文十章十六节啊。然后他们就一起开始查清这些娶外邦女子的这些人数，从十月初一到正月初一查了三个月啊，把这个外邦人通婚的这个人数给查清楚了。目的呢，就是要把这些外邦人的妻子和所生的孩子从应许地赶出去，免得他们去引诱以色列人去拜偶像。其实，要离弃这些外邦的妻子，离弃自己亲生的孩子，是非常不容易做到的事情啊。但是呢，他们是为了整个民族的前途和命运，他们就做出这样的决定。从那个他们痛苦听律法到付出代价，愿意付出这么惨重的代价，休掉妻子，赶出孩子啊，可见他们心里是愿意遵行律法的，他们是愿意的啊。但是结果怎么样呢？十四年后啊，多年之后， 很多年之后啊，尼西米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十四年之后，尼西米带领人回归之后，他又第二次回来耶路撒冷的时候，发现跟外邦人通婚的问题还是存在，并且呢，还是新的问题出现了。比如说，圣殿里在供职的利未人，他们没有给他们很好的供应，结果他们都为了生活所迫，都回去自己种田了，种田去养生了啊。再就是他们连基本的安息日都守不住，他们连基本的安息日守不住。再然后呢，旧约的历史就结束在这里了，旧约的历史就结束在这里了啊，结束在他们根本就守不住啊。这旧约历史它就是让我们看到神的律法以色列人是行不出来的，即使他们被掳了七十年，被受了管教七十年，他们还是行不出律法。他们不仅是行不出律法，就是对律法犯罪，对违背律法犯罪之后带来的这个叫后果，他们的后续处理也做得不好，可以说他们根本就找不到比较好的解决办法。神不喜悦离婚，他们不知道吗？以斯拉是祭司，是文士，以斯拉不知道吗？他当然知道的非常清楚，神不喜悦离婚，但是在当时的处境之下，他根本就找不到更好的解决办法。也就是说，人不仅没有能力去犯罪，人不仅没有能力不去犯罪，人也没有能力去妥善的解决犯罪之后所带来的这些后续问题啊。其实，在那个旧约圣经中记载了非常多的赞美上帝的律法的诗篇啊，非常多的赞美上帝的律法的诗篇。我们比较熟悉的就是，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啊！我终日昼夜不住的思想。这些颂赞那个律法的诗篇，以及那个以斯拉的这些经文，就让我们看到，就让我们看到啊，旧约的选民内心对律法的爱慕是很真实的啊，但是他们行不出来也是很真实的。旧约的律法，以色列人是旧约的人守不住，以斯拉时期的人守不住，我们也是守不住。那就拿那个代表摩西律法的这个十诫来说，在我们还不太理解十诫是它精义是什么的时候，我们就会认为我们能行出大部分来，偶尔一条两条可能守不住啊。但是呢，假如你深入的理解十诫的精义，十条诫命的精义是什么的，你就会知道大部分我们都守不住，十条诫命我们大部分都守不住，甚至连一条都守不全啊。不信的话，你就去参加那个小要领，我们结束教会结束之后有小要领问答，小要领问答后面会讲到十条诫命，你学了你就会知道，你天天在得罪神，你根本就不知道你天天在得罪神，天天受神的管教，你还天天要神的赐福，你根本就不知道你在干嘛。就是神，我们为什么守不住？因为神管理的根本就不是我们的行为啊，主要不是我们的行为，他主要管理的是我们的内心。他要我们的内心完全的圣洁，完全的良善，做事情有完全美好的动机，纯正的动机。那完全的圣洁，完全的良善到底好不好？我们是不是希望我们身边一个人是完全的圣洁，完全的良善？我们希望我们身边的人这样吗？我们不是不希望，我们是根本就不敢奢望。你根本就不敢想象你身边有一个人会完全的圣洁，完全的良善，你想都不敢想。但是这是神的标准。无论是以斯拉时期的选民，还是我们现在新约的选民，我们根本就没有能力达标的啊！我们都知道我们在神的面前是有罪的，凭着我们自己的能力，我们根本就没有出路，可以说啊，等待我们的结局就是罪的审判和罪付上的代价，基本上前面就是一条死胡同。但是呢，主耶稣为我们开辟了一条新的路啊，让我们可以转回来，就是跟随了耶稣三年半的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中写的啊，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感谢神啊，他愿意赦免我们的罪。如果我们不被赦免，如果我们不被带到方舟里去，我们就要为自己的罪所受审判，就要付出罪的代价。这个代价是我们根本就不能承受的，我们要竭力去避免的。 对于以斯拉时期的选民呢，上帝没有让他们看到这个赦罪的，这个赦罪的这个恩典是如何成就的，他们没有看到，也没有让他们看到选民除了有赦罪的恩典之外呢，他还有称义的冠冕为选民存留的，他们也没有看到这一点。但是新约是清清楚楚的给我们启示出来了啊，让我们这些选民知道了并且相信了啊，我们为此而感恩。好，在过去的一年当中呢，我们无论是经历了什么样的恩典，经历了什么样的困难，在接下来的一年当中，我们无论还有什么样的重担，还有什么的挑战压在我们心里，但是在今天正月初一呢，让我们借着这些经文在那思想啊，我们是蒙受了何等大的恩典，上帝给我们救赎的恩典，使我们免于受审判，免于灭亡啊，上帝也亲自的跟我们同在，跟我们有生命的连结啊，我们又重新被接回到大树上去，他也亲自来做我们的君王，用他的律法来规范我们的生活，让我们可以走正确的路，一个词叫什么，趋利避害啊。还有神也为我们成就了一切的救恩，我们只管是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面前，警醒等候持守我们的信仰就可以了啊。好，在这个华人很特别的日子里，在这个七日的头一日，神所定规的日子里，我们一起的来聚集来敬拜他的日子里啊，我们为我们所领受的恩典从心里向神感恩啊，成为感谢的祭献给神，愿神悦纳。好，我们一起祷告。好，爱我们的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谢，感谢你把这莫大的恩典赐给我们这群不配的人，感谢你爱子耶稣的宝血来洁净了我们的罪，让我们可以跟你同在，我们可以在你面前向你求恩典，感谢你赐给我们宝贵的话语，引导我们走正路，不至于灭亡。我们为着这一切向你献上感恩，也求上帝你悦纳我们感恩的心，我们把我们的感恩向你献上为祭，求你悦纳，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